接下来，我们来看天人的寿命。他们比我们人类啊长得太多太多了。以次王天啊这一层天来讲，他们的寿命啊就有500岁。可是呢，他们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呢，所以这样算起来呢，总共就有9,125,000岁这么长。你看我们人类啊，能够活到100岁啊，这种人类呢。已经就非常的少了。然后不止这样哦，再往上一层天啊，每增加一层呢，就要乘以2，也就是要两倍的岁数啊，也就是倍倍增加了。像倒立天啊，他们呢就是寿命1000岁，那以我们人间100年才他的一天而已。这样一直往上呢，到了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呢，寿命就有16,000岁。那他们的一天就是我们人间1600年啊为一天。再往上看到这个四空天啊，也就是飞翔飞飞翔天，也就是最高的一层天啊。这个时候寿命呢是80,000大劫。一个大劫啊就等于一个星球的成住坏空哦，所以80,000大劫是等于有80,000个啊星球的生灭。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福报呢？这是因为他们前世啊有造这个上品十善业，而且有心上厌下之心，努力呢修这个清净犯恨，所以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我们再从这个苦厄这个方面来比较。欲界天的天人啊，平常呢是快乐无比啊享乐殊胜啊。但是呢只有在这个寿命啊将近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五衰的现象。也就是头上的花冠上面的那个花啊会枯萎掉。然后呢腋下呢还会出汗。然后衣裳呢有污垢，身体臭秽，而且不能安于本座，也就是定不下来。这种呢就叫做五衰啊，五衰相。等五衰现前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知道我的福报已经享完了，必定呢要死了，所以呢就非常的啊忧悲苦恼，担心呢。他要堕入这个地狱。其实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啊，还需要经过七天，福报才会结束。那这七天呢，就像在人间700年那样难过。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天人天女啊，都知道了，看得出来，所以呢，都不愿意接近他，啊，都离得远远的。那平常呢，他像国王一样啊，那么享受啊，那么快乐，那一下子啊，接受到这种苦报，就好像国王啊变成乞丐一样，你想是不是非常的难受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色界天，他也有躲不过的苦厄，也就是三禅天啊以下呢，有水火风这三灾。那刚开始呢是火灾，劫火兴起的时候啊是。初禅以下啊，初禅天以下呢，全部化为灰烬啊，烧毁了。那这样呢，每一大劫呢就要破坏一次，然后呢，每七次火灾以后呢，就有一次水灾。这个也就是啊，第二次啊，劫水起时。那这个水灾呢，一起啊就会淹到啊，这个二禅天那么高。把二禅三天呢以下全部淹没，那这样七火一水啊，总共呢有经过了八次，也就是初禅的火灾有56次，水灾呢七次，之后呢最后一次啊就是风灾。风灾是从初禅天、二禅天一直吹到三禅天。全部的宫殿还有围城呢都会被风吹光光了。 所以说，所住的器界啊，都不能存在了，何况是寄居的众生啊，也就是这些天人啊，又怎能安存呢？至于四禅天的天人，虽然禅定功夫啊更深啊，寿命更长，而且不必遭受火、水、风这三大灾，可是啊，他也有命中之日啊，也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啊，他就会不喜乐入禅定，而且风啊吹到他身上啊，除了眼视以外，全身呢都会觉得很苦，也就是风吹在身上啊，就像刀割一样。所以呢，四禅天的天人啊，也有啊他的苦报。那再来看无色天啊，无色界的天人，虽然没有色界和欲界这下面两界的粗苦，但是呢，他们仍然有一些微细的苦。像空无处天呢，他们就有如疮之苦，疮也就是肿起啊、溃烂的一些皮肤病啊，就像我们说长一些疖疤啊之类的。那事无边处天呢，有这个如痈啊之苦，这个痈呢是也是一种恶性脓疮啊，像我们有时候会长一种叫做顶耳啊这种的，有根头啊，不容易拔除的啊，更痛的。那无所有处天呢，有如病的感受啊，整天呢就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好像生病了一样啊。那非想处天呢，也就是第28层天呢、啊，它有这种如见入体的那种微细苦，就好像我们身上有时候啊会被那个竹刺啊刺到一样啊，那种没有办法拔出来，然后呢又在里面一摸到呢就觉得会痛啊这种。那欲界色界因为还有色身，所以有身体和心理上的苦。那无色界天人呢，虽然他没有色身，可是因为还有色心啊，所以虽然没有身体上的苦，但是还有心理上的忧悲苦恼。平时他们定力坚胜啊，可以把情事压服到几乎空无啊，几乎是灭受想定。但是呢，寿命啊将尽啊，也就是福报天福享完呢、啊，定力呢就会失去。那过去生所造的业是种子啊，又会升起，所以依然呢要受果报。因为他已经爬到最高一层天了啊，就好像我们爬山啊，爬到山顶没路了，那么一定呢就是要往下走。所以无色界的天人啊，他们命中啊一定就是要往下堕。那我们说爬得越高啊，摔得越重。你看本来是一直处在极乐的境界中啊，一下子下坠啊，就如同从高山堕入深谷啊，那种苦啊更是难受，所以呢会心生大恐怖大忧恼。那相反的，这个最下层的地狱啊，他们的苦报如果受完了，那以前也有一些这个福报啊，这个时候也会显现。所以地狱报受完了，接下来就一定是往上升，这就好像车轮子一样，上面的一定呢转到下面，那下面呢就会再转到上面，不停的循环。那我们人道啊，就是最佳的转类点啊，因为在中间呢、啊、可升可降，就看你怎么修行了、啊、只要你有努力修行呢，就一定是往上提升啊。如果你不知修行啊，还造了很多的业，那么就一定是往下沉沦。所以从上面这样看来啊，你看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天人啊，福报虽然是大得不得了，但是呢，最后还是啊有这个堕落生死啊，福报享尽的时候啊，还不能出三界，所以说都不是究竟安乐之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人道。人梵语叫摩诺奢， 翻为义、啊、意思的义。为什么呢？因为人道众生啊，做什么事情都会掀起意念，会有分别取舍和作意、啊、中以及思想等等，所以呢称为义、啊、法愿云，仁者仁也，于是为顺，人能安忍。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生活、啊、属于苦乐参半，所以呢还可以忍受种种的烦恼和痛苦，不像地狱啊，一刻也不能安息安乐。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呢才又叫做堪忍世界。那人道的累受呢是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下一段。人道是分布在四大星球之上，身形受想都不相同。这个古印度人的世界观啊，是认为一个小世界啊，是以须弥山为中心。那在须弥山的四周呢，有七个香水海和七重金山。在七重金山之外呢，又有一个大咸水海，海里呢有四大部洲。咸水海的外围呢是卓迦罗山，又叫做小铁围山。然后这在须弥山腰呢有太阳和月亮，所以刀立天以下呢都是太阳光可以照射得到的。那四大星球呢，也就是指四大部洲。上面所住的人啊，他的身形、寿命、福报都不一样。像东方啊，福婆提洲，又可以叫做东胜神州，人民的岁数呢可以长达250岁。那南方呢，则是阎浮提，又可以叫做占部洲。那我们习惯都叫南占部洲。这个也就是指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那寿命呢，大约啊可以达到100岁。西方是西曲尼啊，又叫犀牛霍州，寿长呢是500岁。那北俱卢州呢，也就是在北方，又叫北域丹月，它的地呢胜于其他三州。那寿命呢也最长，有1000岁。这四大部洲呢，以这个北俱卢洲果报最为殊胜，乐多苦少，所以呢大家都耽于享乐，不思修行，所以变成了没有佛啊出世在这里，所以才成为八难之一啊，说北俱卢洲难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呢、啊、富贵啊修道难。我们再以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也就是这个南瞻部洲啊，南阎浮提啊，这个地球来讲，上面呢，我们有分为五大洲，也就是亚洲、美洲、还有欧洲啊、非洲、大洋洲啊，这五洲上面所住的人呢，所有的法夫颜色啊、风俗习惯，乃至呢土地资源。亦多悬殊，也都是各不一样。像阿拉伯啊，中东地区呢就盛产石油，那南非呢盛产钻石，那我们中国呢盛产啊这个煤矿等等。这个依报环境的好坏啊，是当地居民的共业所成。书经啊云，为人为万物之灵啊。礼记呢亦云，仁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这个意思是说，只有我们人啊才会讲仁义礼智信这五行啊，又叫做五常。那畜生像阿猫阿狗，他们懂吗？他们根本都不讲这些的。那也只有我们人呢可以创造万物，使用万物，所以呢才叫万物之灵。因为我们人有智慧，有善根，容易悟道，只要停止妄心，迷悟只在一念之间，所以啊最容易修行成佛。迷者为众生， 悟者，当下就是佛。所以要当人啊，还是不容易啊。他必须是前生啊，修这个中品十善业啊，才能感得人生。那我们人道的苦厄啊，从这苦厄方面来讲，有三苦、八苦等等。三苦呢，也就是指苦苦、坏苦和行苦。那八苦呢，是生、老、病、死这四苦，再加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还有五阴炽盛这四苦，总共呢是八苦。但是这只是大约来分的，实际上我们人的苦啊是无量无边的。那至于这一些苦呢，我们在112页啊讲到这个四圣地的苦地的时候，再来啊做详细的解说。好，那我们看完了啊天道和人道的内受和苦厄，了解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阿修罗道。阿修罗此番无端正，又番无酒，或云飞天。为什么叫无端正呢？也就是阿修罗啊的男生都长得非常的丑，女生呢却是非常的漂亮。因为一般我们一家之主都是以男生啊为主，所以呢才叫做无端正。为什么叫无酒呢？也就是阿修罗啊他们也很喜欢喝酒，但是他没有我们人类啊的这种福报。我们只要拿一些水果啦，或者采一些花啦，很容易呢就可以制造成葡萄酒啊水果酒，或者是花酒啊玫瑰酒等等。那阿修罗呢，他们是怎么制造酒呢？他们到处啊去骗采名花，把花装成一缸缸的，然后放在海中酝酿，以为就可以制成好喝的浓酒。可是啊，因为他的业力关系啊，所以呢不管他怎么样制作都不能造出美味可口的酒。还有为什么阿修罗啊又可翻译为飞天呢？因为他们过去生啊虽然也是造了很多的啊下品十善业，但是因为他们生性啊多嗔多忌，也就是嗔恨心很重，还有嫉妒心啊我慢心特别的重，见不得人好。如果看到人家比他差比他可怜，他就会很热心的来帮助你啊，他可以忍受啊，可以发挥他的爱心。但是如果呢你比他还要强啊还要优秀，那么他就是嗔恨嫉妒啊，心里呢不是滋味，就想尽办法要把你拉下来。所以说他们呢有天之福啊无天之德，故名飞天。阿修罗呢他们有事的时候啊，大家呢还算团结合作，可以对外啊来斗争抵抗。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嗔恨心嫉妒心很重，所以呢常常啊就自己内斗啊，然后自己的内心呢不时都怀着恐怖嗔恨啊，饱受呢各种的折磨。像这种人呢其实是很可怜的，还没有啊伤害到别人之前呢，最先受害的就是自己。所以我们才说不能原谅别人，其实就是虐待自己啊。那我们再来看阿修罗啊，他的内受是怎么分的呢？此道众生分别摄属天人畜鬼四道，也就是阿修罗在天道还有人道还有畜生道以及鬼道呢都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啊五道啊而不讲六道， 讲五道的时候，也就是啊，没有阿修罗道，因为他遍布在其他四道之中。那如果他出生在哪一道，那么他的身形和享受就和那一道大致相同。那我们在六道里所讲的呢，是指天阿修罗啊，指天道的阿修罗。在《楞严经》里也有说到，三界中呢有四种修罗，一种是在轨道的修罗，他们也有神通力啊，可以飞行自在，所以呢也常常飞到这个佛陀的身边啊，听经闻法，有的也会发心啊，去护持一些精进的修行者。那这轨道修罗呢是暖身的。第二种是属于人道的修罗，这人道修罗呢，他们本来是天人，但是因为啊，有时候起心动念啊，或者是情欲太重，所以呢，犯了天条，那么就会被降得贬罪。那贬到什么地方呢？也就是在须弥山腰啊，这个地方，临于日月。在日月旁边，那他们呢是属于胎生的，也就是男女呢只要互相啊笑一笑，那么便算是交会，但是有怀胎之苦。他们可以随念而住，而且百味皆食，但是每一次吃到最后一口啊，都会变成青泥啊，那个味道非常难吃。这个也就是他们的业力使然，不能像天人呢那样子啊享乐自在。第三类啊是属于天道的阿修罗王，这个阿修罗王呢，大部分啊都是前世啊在当人的时候啊，想要争霸天下啊，自己称王做主，但是因为呢不能如愿以偿，所以内心嗔恨嫉妒。所以死后呢就感得这个阿修罗王，他的福报呢就跟天人一样，他可以执持世界，也就是他能够驱役鬼神啊，祸福人间，其他修罗呢也都归他所管。还有他呢力动无畏，也就是他的神通道力啊非常的厉害，听说他变到最大声的时候啊，大海水只到他的脚裸，也就是他的脚目那个地方。那他也可以变得很小很小，小到呢可以躲进这个莲藕丝里面。我们知道那个莲藕丝啊已经非常的细了，他还能躲在里面，所以他的神通道理啊非常的厉害，所以他什么都不怕。还敢跟这个大梵天的啊，这个天梵王来争权，还有跟这个刀立天的天主啊，第四天以及四天王啊来争权。为什么常常要跟他们来打仗呢？也就是因为啊，天人啊都很喜欢娶这个阿修罗女，因为他们都长得非常的漂亮。那阿修罗女呢也很喜欢嫁给天人，因为天人也都个个啊相貌堂堂啊，非常的庄严，所以修罗男呢就很生气，常常呢就兴兵去攻打啊天人。因为阿修罗啊都非常的凶猛啊好战，所以呢有时候天人啊也会打输他们。据说有一次啊没有办法，天人呢就去请教释迦牟尼佛，后来释迦牟尼佛呢教他们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在鞭打的时候呢就鞭持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后来呢才把这个阿修罗王啊打败。如果天人跟这个阿修罗在交战啊，那么整个须弥山就会大动，人间也会大地震动，太阳呢为之变色啊，相当的恐怖。那此道阿修罗呢属变化而有，也就是化生的， 所以是归到天去啊，天道所设。那另外啊，还有一分下列修罗，也就是福报啊最差的修罗，他们生在大海心沉水穴口。我们知道，像我们这个浴缸啊啊，或者是游泳池，最下面呢都有一个排水口。只要把这个排水口的盖子一打开，那么水就会越来越少，会漏光光。那古时候的人啊，因为不知道海水啊是受着这个月亮的引力所致，所以有潮、有涨潮跟退潮的变化，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时候海水啊会变涨得很高很高，有时候海水又会退到啊很少很少，所以他们就以为啊海底啊一定有一个啊排水口，又叫做沉水穴啊，所以海水才会有时候多啊有时候少。那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沉水穴口啊，应该就是指着这个海沟。这下列阿修罗呢，白天呢就到虚空中去工作游玩，到了晚上呢就回到海沟呢去休息睡觉。所以这道的阿修罗呢，命最苦，福报最差，又是属于湿气而有，所以呢归到这个畜生道。所以这四道阿修罗呢，他们的福报啊，正一恶报、身形受想呢，也都各随其类而有所不同。那会出生为阿修罗呢，归纳其原因啊，也就是说他们所修的呢都是属于世间的善法啊，不能够三轮体空，也就是仍然呢有所求啊，有嫉妒心、骄慢、好胜啊，不能忍辱。因为修的是下品十善，所以呢虽然福报很大，但是呢却堕入阿修罗道。所以我们修行者要特别的小心啊。在这世界上呢，我们也不难看到啊，像这种类似阿修罗的人，像历史上有名的斯大林啊，还有希特勒啊，还有这个伊拉克海山啊，像这些呢福报都很大啊，可以当王啊，有权有势，但是呢性情啊都非常的残暴啊，尤其像这个中东国家啊，非常的好斗，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呢一天到晚呢都在对打啊，这个杀来杀去的，连这个15岁左右的小孩啊啊还年轻不懂事，竟然呢也拿着枪呢冲锋上阵，丝毫呢不畏生死。因为他们就告诉这些小孩子，你们是为主阿拉打胜仗，你看你们脖子上啊都挂着一把钥匙，如果你为胜仗而死啊，那么就可以用这一把钥匙打开天门，回到主阿拉的身边。所以每一个小孩子呢都信以为真，冲锋陷阵，认为要为胜仗而死啊，才可以回到这个阿拉的身边。不过你们要知道啊，听说这一把钥匙呢 stainless 做的，上面呢还刻着 made in Taiwan， 也就是我们台湾所造的。那你想用这把钥匙真的可以打开天门吗？真的是非常的啊愚痴可怜啊。像最近啊，印尼也有连续发生了多起的暴动，听说只是为了啊一些种族的纠纷歧视，可是却一天到晚啊打来打去，最近更是严重啊，杀人放火啊，滥杀无辜，甚至还把人头啊砍了下来，有20几个人头呢被拿着啊到街上去示威游行。像这种我想就 属于阿修罗的残暴心性，所以才有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行为。好，我们再来看阿修罗的苦厄，他也是随着他们每一道的福报不同，所以受苦呢也不一样。以天趣阿修罗来讲，他们除了一般的苦以外，又因为常常和天人来打斗，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断手断脚的受伤，但是受伤没关系，他们可以自己呢过一段时间又补好了，就像蚯蚓被砍断了，但是他们还可以自己再长出来。但是如果断头那就没有办法了，就一定要死掉。至于其他三道的阿修罗呢，他的苦更多。我们知道化生的阿修罗王呢，他的福报就像国王一样，那胎生的这个阿修罗呢，他的福报像大臣，那卵生的阿修罗呢就像老百姓，那师生的下列阿修罗呢就像奴隶一样，所以各有他不同的苦报。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道，也就是畜生道。畜生梵语叫底利车，又叫做旁生。为什么叫旁生呢？因为不只是他的身体横着走叫做行旁，而且也因为他行为异旁，也就是心多不正，所以才叫做旁生。我们也常听人家说你如果不好好做人将来四脚着地你就知道。有一位师父他说得更好，他说我们人的前世如果是正直心，多行正义，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就可以立着走，顶天立地，抬头挺胸。如果我们上辈子多行不义违背天理，那么这一世呢就不敢见天，必须趴着走路。如果我们前世有惭愧心，知福惜福，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就可以做人，有衣服可以穿，因为衣服也就是遮羞用的。如果我们前世没有惭愧心，贪欲心重，加上愚痴不明事理那么就会不得衣服穿，也就是出生为畜生。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会感得畜生的业因是什么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畜生道的种类和享受。畜生道包含甚广，凡是飞禽走兽或者是有脚没脚多脚，以及空中飞地上爬水中游，多的数不完。下面就是介绍畜生道有胎生、卵生、还有湿生、化生这四种生育方式。第一个也就是胎生，胎生又可以叫做复生，它是指在母胎内完成身体然后出生的。楞严经云胎因情有，如果情欲重的人，他死后呢中阴身就会飘啊飘的，然后看见跟他有缘的父母正在交合的荧光呢，就参与一角投入而出生为人。有时候呢不幸呢出生就是猪啦狗啦这些动物很不保险的。那胎生呢，它是需具三元才能出生。第一个也就是要有父亲的缘，第二个是要有母亲的缘，第三个是需要有业缘。业缘也就是指过去世的业力种子，譬如说他过去呢造了很多的下品忤逆十恶之罪所以呢就会感得畜生道的果报。第二种也就是卵生，这是指在卵壳里成体然后出生的。 卵生除了前面所说的需要具有父母缘以及月缘以外，还需加一个卵缘，也就是要有温度啊，因为呢都必须孵蛋，这个卵呢才会打开啊，生出小鸡啊、小鸭啊等等。第三种，湿生。湿生只需要这个液源和这个湿热之气就可以受形，所以它只需要两源。譬如说蚊子、青蛙还有蛤蜊，这些都是属于湿生。还有一些是以自身分裂成为新生命的，像变形虫，还有像这个乳酸菌啊，细菌分裂，这些有水气的地方呢，啊，它就可以自体分裂繁殖，这种呢也属于湿生。第四种是化生的动物，所谓的化生呢，也就是从无而忽有，啊，也就是不需要假借其他的助缘，啊，完全依着自己的业力忽然升起的，就叫化生。像天道中的我们所说的龙啊、凤还有麒麟，以及地狱中的铁狗、铁牛啊、铁驴之类的，这些呢都是属于化生。那常照法师呢，他曾经在一本书上也说到，说化生呢是昆虫之类的，像蚕呢变成蛾，或者孑孓变成蚊子啊，或者毛虫呢变成蝴蝶，这种也可以属为化生。畜生道的寿命啊，四生啊都不相同，有的是朝生暮死啊，早上出生晚上就死了，像这个浮游微生物，我们觉得它好可怜哦，生命好短，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也觉得过了一辈子那么长。就像天人看我们人道寿命好短好可怜，我们人间过了100年了，可是呢四王天的天人看我们啊，哎呀，你们的生命只不过是2天而已啊，这么可怜啊，可是100年的感觉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长啊，能活到100岁也就不简单了。那畜生道里寿命最长的要算是这个大龙王啊，他可以1600万岁。那也有这个蟒蛇可以活到1000年的。那海上的大海龟呢也有几百岁的。那我们说那个鹤啊也是长寿级的。所以各个动物啊他们的寿命啊长短都不一样。至于福报呢也是有千差万别。像有一些宠物啊，哇，天天呢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可以上美容院，有的呢还可以坐 BMW 的这个高级车啊，比人呢还要风光啊。现代的人啊真的是蛮奇怪的，照顾小狗小猫啊比照顾父母啊还要周到，真的是很颠倒。可是有一些狗啊就没有人养，全身脏又脏又烂，最后呢还会被抓去集体扑杀，所以畜生道的福报啊都各不相同。畜生道的苦报啊，也就是会被鞭打啊，被奴隶要做苦工啊，甚至呢被宰了当食物吃，有的会被人类扑杀啊，像看到老鼠啊、蚊子啦、啊、蟑螂啊，人人喊打啊，毫不留情。那畜生道呢也有的是自己啊死在互相残杀之中啊，大欺小啊，这个肉弱强食啊，所以总是生活在恐惧啊以及流血身亡之中。所以畜生道呢又称为血徒。会感得畜生道的业因啊非常的复杂，在正法念处经里说道，畜生的种类呢有40亿，所以说啊这个业因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有这么多种。 但是把它总括起来呢，也不外是前世啊，愚痴不明事理，不修智慧，然后又造下品的忤逆十二之罪，所以才感得畜生报。一旦感得畜生报啊，在果报未满之前，你想舍报去受生是非常难的。像当初舍利弗他在盖这个奇缘精舍的时候啊，他就用定力看到一只鸽子啊，他发现这只鸽子已经历经八万小劫了，还是受身为鸽子。还有又看到一窝金色的蚂蚁啊，已经过了七尊佛了，可是呢他还不能脱去蚂蚁身。所以我们呢要知道啊，一旦思维人生啊，那就万劫难复，非常可怕。至于下品忤逆十二之罪，这个忤逆罪呢，也就是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这五种。十恶也就是十善的相反，也就是你造了杀盗淫恶口两舌绮语妄语还有贪嗔痴，这十种恶业呢就是十恶。这两个的详细内容我们留在以后讲到五戒十善的时候啊，再来细谈。人死了真的会变为畜生吗？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那现在呢，我就来讲一个真人真事，而且发生在我们台湾啊的一个例子，让大家呢更相信啊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啊是真实不虚的。这是在《民生日报》所刊的一则新闻，它是发生在民国45年，屏东县恒春镇里。镇上有一个医生叫做林新教，家境非常的好，因为做医生嘛都很有钱，所以就雇了一个长工叫做尤万达。有一天，这个医生家里有2000多公斤的稻谷啊，竟然啊被偷光了。林新教啊很生气，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尤万达送给刑警，然后就一口咬定一定是他偷的。尤万达在受了严厉的苦刑之后啊，又苦无申诉的机会，所以呢就干脆自杀以表清白。事后才发现，原来这些稻谷啊都是被他的七舅给偷了。就这样没过多久啊，这个医生林新教也忽然无缘无故就死了。经过了十几年以后啊，尤万达的哥哥啊叫做尤万金，他养了一头母牛，母牛后来生了一只小牛，他的背上啊竟然浮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写着林新教这三个字，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后来林家的后代知道，就想用15000元呢来向尤万金买这头小牛，但是啊被尤万金给拒绝了。这件事当时轰动得很，所以很多人啊都老远跑去想要看个究竟。所以这个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你种什么因呢就得什么果啊，因果轮回啊，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请诸位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